是蝶梦庄周年。人生虚实，有时候实在搞不清楚。在诗人李白哈，他曾经说，他说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，就讲到人生好像镜花水月，变幻无常。有位姐妹，她的名字叫若梦，我不知道她的父母亲为什么要起她这个名字，很可能心里有很深的一些感触，然后就寄忆给这个女儿浮生若梦，就好像李白所说的。在美国有一个童谣很出名的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。Row, row, row the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. Merri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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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is but a dream. 这首歌哈，我的女婿不准我的两个孙子唱。刚才我们都唱了。他说，这个小孩啊，从小如果一直都觉得人生不过一场梦哈，这个跟基督教啊，基督信仰对人生的那种真实感哈，是相违背的。大家知道这首歌有另外一个版本吗？ Row, row, row the boat gently down the lake. Merril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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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's a piece of cake. 这个是人呢、在世界上哈、经常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。有一个酒徒啊，他偷了一瓶酒，他呢很高兴，他正想喝的时候，他就想，对不起，他在梦中偷到一瓶酒哈，然后他正想喝的时候哈、他就想，如果美酒没有佳肴来配合哈、这个实在是太可惜了。所以他呢又想去偷一点的美食回来，但是在偷的时候哈、就一下不小心就摔倒了，然后手中那一瓶酒呢都摔破了。他忽然间就惊醒过来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早知如此哈、就一口把那瓶酒啊先喝完再说，为什么还要贪心去偷菜呢？那这个笑话我觉得含着一份的心酸呢，也可以说明人生在世实在有时候好像一场梦一样。今天我不要跟大家谈人生如梦，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人生有梦。你说人生如梦跟人生有梦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当然有不一样了。人生如梦就是说人生很虚幻，但是人生有梦呢，那个梦就是梦想。人生要有理想，又有使命，然后要有远向。然后基督徒我们的梦呢，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蓝图。曾经有一句名句说，人生会因梦想而伟大，大家同意这句话吗？人生因为梦想而伟大，同不同意？同意。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伟人呢、他们就是心中有一个梦想，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使命，他感觉上天给他一个托付，然后他朝着这个目标锲而不舍地来去追，然后最后给他追到这个梦回来。那属灵人呢，我觉得一样，因为圣经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生的梦呢？你有没有？你的梦哈，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？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这个题目，就是圆梦、寻梦，然后再之梦。诗篇126篇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篇的诗篇，来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带为子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伏流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这篇诗篇呢，是上行之诗，但是这篇的诗篇呢，其实它有另外的特色，它是用我们，所以不是一篇的个人的诗篇。这篇的诗篇有人说它是一首哀歌，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完全哀歌的那种的特质，所以我并不觉得应该把它归纳在哀歌的这个行列。这篇诗篇简单来说是会众的一首的信靠诗，信靠神，仰望神，也是会众的一首集体的感恩诗。这篇诗篇有三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我们用动词来去分开它。第一个段落是回顾过去，是动词，是用过去式的，第一到第三节，神怎么样使他们从被掳归回，然后梦想实现。然后第二段呢，就是寻梦，这个是关于现在，那这个动词是用未来式的，那他看见回到自己的国土的土地荒凉，然后求神把它改变复兴，成为一片的这个复兴的一片的乐土。最后就是执梦，这里也是用未来式的，是展望将来，他们看见这个一片的荒芜的地图的时候，他们祈求神的工作，然后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配合，流泪去撒种，然后欢呼来收割。所以这篇诗篇呢，经常被学者定为是一些被掳归回的一些的人他们所写的一篇的诗篇，然后后来由以斯拉文士把它收集，就在诗篇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，我们因为神为我们圆梦，所以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与应许来再一次去寻梦跟指梦。其实这个大纲呢，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启示。这个启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在两根柱子的中间来存活的。一根柱子就是提醒自己耶和华过去的拯救，这个过去的；另外一根柱子就是肯定耶和华神将来的赐福，提醒自己耶和华过去的拯救，然后肯定神耶和华神将来的赐福。就是我们就在这两根柱子的中间，一个过去的，一个将来的，我们就活好我们的现在，然后继续的往前走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幕。第一幕就是圆梦，神为我们圆了梦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神为我们圆了梦。他们回顾神的大能，在国破家亡的时候，竟然把他们带回自己的乐土，自己的祖国。这个是不是一个太高兴太欢喜？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在亡国了以后，有谁能够相信这个会是一个实现成真的一个事实呢？国破家亡，然后没有自己的地土，能够重返故乡，这个是不是做梦啊？是不是做梦？当他们真的听到古列王宣布他们可以回国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在他们的耳朵里面真的好像美妙的音乐，但是也好像不能置信的一个信息。他们可能会彼此来互相的来去问，这个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的电视上有一些的这个游戏啊，那些或者是抽奖啊，或者是 就玩的，能够中奖的，这个就给他们一个奖品的。如果有人中了大奖啊，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哇，不可置信的，第一个是啊，第二个呢就大声的喊呢、啊、然后有一些就比较激烈的整个跳起来啊，然后旁边看到谁啊都把他拥抱在一起啊，然后高兴一下，这个叫做喜出望外，惊喜莫名。我相信当时候的以色列民呢，他们也是有同样的感觉。当他们踏上回归的路的这个时候，他们喜出望外，的确好像做梦的人，他们喜得不敢相信。弟兄姐妹，他们这种的做梦的那个表达呢，其实是一种感情的表达。很可能他们有注意神的话的那些人呢，他们也知道神在旧约里面呢也说，如果顺从神的话，神就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土。如果他们好像但以理一样能够看耶利米的这个先知预言的时候，他们也知道神会为他们70年为满，会带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土。但是有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诗篇呢，你就不能从纯理性的那个角度来去看。还有太多的人呢，可能也没有太注意神过去的那一种的应许，所以当这个事实呈在他们的眼前的时候，他们哇，整个人就非常的高兴，也觉得自己是在做梦。弟兄姐妹，无论环境多恶劣，心境怎么样不好，前途怎么样渺茫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因着神的应许，我们可以继续的走下去。人的失望，人的无望，不应该是永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希望的锚，我们扎根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就有盼望。所以在失望中我们要期望，在无望中我们要希望，在绝望中我们再盼望。很可能我们现在是在那个被掳归回的那种的情况，你觉得回到自己的国土根本不需要谈了，也不需要想，但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因为神的应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所以马丁路德金呢，这个黑人的这个牧师，他曾经说，他说我们必须接受有限的失望，但是千万不能失去无限的盼望。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可以接受有限的失望，但是不能放弃那个无限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我问你了，人生可以有梦想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人生拥有自己的梦想与神的旨意会不会相违背呢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如果你的梦想是这个黄粱之梦，你的梦想如果是蓝科之梦，或者是做白日梦，就是胡思乱想的那种的梦想，那一种呢，我觉得少做为佳。那但是如果我们的梦想是跟神的旨意、跟神的使命、跟神的应许配合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没有跟顺服神的旨意相违背的。所以两个呢其实可以相辅相成的。譬如说我们有一个梦想，我们这个梦想呢就要把神的心意再来对照一下，然后根据神的心意再回来看看我们的梦想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然后两个在这个螺旋里面呢转几趟的话，然后到最后中间的那个尖尖的地方，那个就是神要托付给你的，也就是你本来很想做的，不过要慢慢把它弄得与神的那个旨意配合。也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的以后来编织我们的梦想，这个也是可以的。第二个小节呢，你们就看到第二节呢， 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那何本呢，那他没有两个那时，但是原文的翻译呢有两个那时。有没有注意，那时笑声充满我们的口，并且我们的舌是欢乐的。然后第二个那时他们便说列国之中耶和华为他们一同行了大事。这里耶和华为他们成了大事，也可以翻成耶和华与他们一同行了大事。神很多时候他的工作是透过我们来去做成的，他并不是自己一个在那边来去做，然后坐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觉得下面的那个翻译呢，就是神与我们一同行的大事。不过我的重点呢，其实是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交叉的文学的结构。交叉文学的结构，第一到第三节有一个交叉文学。那么第一节呢，就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两个那时，然后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所以这个呢，如果用我们今天的那个，可以用那个 double whopper 的那个来去看它，两块面包，要两块肉在里面。那两块肉呢，就是两个 B， 一个 B 跟 B1。那这个结构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大家看哈，第一个那时是什么的情况呢？第一个那时就是我们的口还有我们的舌是欢乐的。第二个那时呢，就外邦人呢，他们也说耶和华为他们啊，耶和华向他们行了大事。所以第一个那时呢，是他们主观的一个经历。那第二个那时呢，是连外邦人都说耶和华实在为他们行了大事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相信这些的被掳的人呢，他们在外邦呢，他们有时候也跟他们的邻居朋友，外邦人的邻居也谈论到耶和华的事情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？有没有可能？当然有可能啦，这个不是自己想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走的时候，那些外邦人说哦，耶和华向你们行了大事。他们怎么会知道耶和华呢？他们怎么知道耶和华是行大事的神呢？那一定是这些的外邦被掳在外邦的这些的犹太人，他们告诉他们的，对吧？他们做了见证，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，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说神在古时候所行的一些的奇事。他们也一定会说神在圣经里面对他们的应许，很可能他们要被掳归回，他们一定在他们的中间来讲到耶和华神的一些的心意跟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啊一些的作为，连外邦人都不能不坦然说你的神帮助了你。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，连外邦人都说的话，那我说哈，你的见证真的的确不错。你的见证不单是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啊存在，也影响到他们的心，他们也向往，也刻慕你所相信的神。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做见证，她说她的先生啊没信主，所以在价值观跟人生观上面呢跟她很不一样。那她先生呢也是脾气蛮大的，所以有时候经常呢就发脾气，有时候也经常讥笑她，逼迫她的信仰。所以当这个先生发脾气或者冷嘲热讽的时候，他呢自己就躲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然后就在那边呢向神倾诉，流泪祷告。那过了一阵子呢，他就发现他的先生有一点改变了。 他的发脾气的这个时间呢少了，这个就是说次数少了，然后也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。然后最令他这个感觉很得鼓励的，就是他以前就从来不道歉的，那现在呢他会道歉了，发了脾气伤了自己的太太啊，他会道歉。那最令他惊讶的，就有一次他说了，他先生感慨的说，他说为什么你信了耶稣改变的是我。我觉得这个见证太棒了，你信了耶稣，诶，旁边的人被改变了。其实也不是，当然是你的改变改变他的改变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改变呢，他怎么会改变呢？所以连外邦人呢都能够说，哦，耶和华神在你身上果然行了大事。如果你看第三节呢，你就看见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那你如果看诗篇的时候，你经常会看到那种的感情的流露，那种的情怀。然后你如果读诗篇呢，我教人家读诗篇的时候，我说你不单在理性上理解诗篇，你也要进到诗人的那种的感受的里面。我觉得诗人在这里呢是惊叹，他是惊喜，然后惊奇，然后他是欢喜兴奋，然后欢呼，然后跳起来，然后感觉真的是没办法相信。所以那种的感情的表达呢是非常的强烈的。为什么那么强烈呢？因为神为他做了大事、奇事、新事、美事。所以因为神的缘故呢，所以他就发出这个惊讶的情怀的表达。大家也知道这个马丁路德金哈，马丁路德金呢，他说有一个梦，我相信今天呢，很多人或者也许也少许知道他一个梦主要是什么呢？他希望人是被创造而平等的，为这个来去争取。他希望在他自己的这个家乡里面，昔日的奴隶的儿子可能可以跟主人的儿子呢平起平坐，分享手足之情。他也盼望能够活在一个不以他们的肤色哈，不以他们的这个出生的那个的民族性来去断定他，而是以他的品德来评价他的身份啊，他的价值。那这个梦在那么多年之前来发出，后来他也自己因为争取这个而所谓的寻道哈，那他也自己死掉了。所以今天人纪念他是纪念他的这个梦想，那有没有实现呢？有没有实现呢？我觉得有。有没有完全实现呢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是罪恶的一个世界，我们活在一个人性败坏的一个世界，所以这一种能够完全平等的情况呢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完全实现。他希望这个平等信条的真理会实行在这个国家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他的梦，他因为有这个梦想，所以人类朝着这个梦想，我刚才不是说吗，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，那今天我们看见慢慢的实现了。我看西夏西的好几个会堂哈，那都不断的来去分堂哈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看见你们坐的人呢比较稀落，因为分堂出去了哈。那今天呢我觉得人也多了哈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，我呢我有半年没来呢，我觉得有一点感觉。我感谢神呢给你们一个梦，那个梦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分堂，要直堂出去。我记得你们这个堂啊，15年了，15、6年前了， 我是来到您的这个献堂典礼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很短的一篇道，就是 Step out of the boat。 那天你们要我用英文讲，就我记得我的题目叫 Step out of the boat， 就是离开那只船。 If you want to walk on water, you must step out of the boat。 如果你想行在水面上的话，你一定要先踏出，先离开你的那个安落。这个是神给你们的一个梦想。那时候这个地方开始人也不多，但感谢神，你们现在又分另外的堂会出去。这个是梦，这个是根据神的使命来做的梦。我也有一个梦，我的梦呢，大家可能也听过。你们去我们十五周年的时候，三月，你们也听我们分享过。那以前如果来看我们圣言资源中心，我们两年前呢有一个梦，就是希望能够设立一个圣言讲道研经学院。两年多前的6月27号，我们众同工就在我家里做梦，然后就在那边就说上面的大使命中心不知道卖了没，然后我们自己大家一起谈如果我们能够买到那个地方，能够开一个这个研经讲道学院，那多好呢。我们第二天呢就上去，果然还没卖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信心的旅程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实在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当我们搬到上面去，去年的2月14号，就是情人节那一天，我们搬家，然后搬上去的时候，我们一起祷告，那我们真的好像做梦的人。然后第一个梦完了，但是我们要醒过来，就是说现在没有学生啊，没有学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谈。神完成你的圆了你一个梦，不等于说你就停在那边。神很可能圆了你第一个梦呢，你还有一些的困难摆在你的前面，那你要不要神再圆你第二个梦呢？再圆你第三个梦呢？那我们就要怎么样？我们就要寻梦，然后去指梦。我这个梦想呢，是希望能够训练一般的按时分粮的圣言厨师。圣言，这个圣言呢，就是神的话语的那个圣言，不是我们的机构的圣言，是圣言厨师。然后我们要招聚一群的有丰富学历还有经验的这些的教练，也就是这个厨师的老师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凝聚一群志同道合的，在讲道上面有心得钻研神的话语有心得的一群的人，能够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好好在这个时代，然后帮忙回归圣言的这个意向。好，我们集中在研经教学与讲道的讲解跟训练上。我们有8个字的经言，那8字真言，对不起，8字真言就是深入言钻研，然后活泼宣讲。深入钻研，然后活泼宣讲，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。我们感谢神，让我们过了2年多，慢慢看见一些的神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情。在这里呢，我也做一点小广告，我们10月21号就要开始一个新的一期。我们有礼拜一、礼拜二的10部释经法，然后礼拜三、礼拜四的曾永光牧师，他刚好今天在我们中间。他是我们从加拿大请过来的拓展主任，他10月份开始，那他就会教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。然后礼拜六呢，有一门就是福音书，是何崇谦牧师来教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有负担，有意向，以后要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钻研，那我鼓励你们来参加。其实你们 你们已经有很多同学在我们那边了。如果你们不是，你们可能不是最多，但是也是排第二、第三名的同学的人数。鼓励大家。第二幕，他们回国了，回到自己的国土的时候，现在就是一个未来式的一个动词。他们回顾过去而感恩，但是现在看见前面的情况并不理想，所以他们就发出这个祷告。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伏流一样。他们归回了，但是他们生活艰难，他们感到神带他们回来呢，为什么前面不是花香长漫的？为什么不是全部都为他铺排好了？带他们回来呢，就是在这个整个一片荒芜之地的上面，他们看见了以后，他们实在有一点失望。但是他们的失望转为一个祷告，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他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对于我们这些归回的人呢，你再次归回，让我们好像南地的河水伏流一样。环境不如意，但是他们求南地复兴。那用南地河水伏流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如果知道哈，以色列的土地呢，南边呢就比较是旷野啊，荒芜之地。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没有太多青绿的那些的地图，所以荒芜一片。那你看死海在右手边，南地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知道别士巴就在南地的上面一点点，别士巴就是他们最南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再过去就没有什么人居住了，没有人居住了。那一片呢，就是一片不毛之地，干旱无水。但是当然，如果去过圣地，你就了解，我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，我们也跟大家讲解，当雨水下来的时候，特别下得比较大的时候，就好像山洪爆发一样，从上面的就涌流下来，他们很多的这个川流呢，就汇聚在一起，成为一条的很滚滚来去涌下来的一个洪流。那大家如果注意哈，这个旷野的地方呢，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但经过这个一流了以后哈，诶，过一阵子而已啊，不需要很久，就是你看见整个地图啊，有戏剧性的那个变化，一夜之间呢，可以变成绿草铺陈、野花遍地的一个美景。我相信这个诗人呢，就是想到这个情况，神啊，你复兴我们，就是好像复兴南地一样，那南地的河水伏流，然后给我们一个复临的一个丰富，给我们你恩典配降在我们的地图上。你如果看一些的图片，或者是去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一些的河道是干枯了的，是干枯的河场，就是因为这些的水，涌下来的时候，他们走了，那就剩下那些河场，那一下子呢还没有被其他的那个来去把它再填起来，所以有很多这些叫做干枯的河场。那耶利米呢，耶利米是一个很熟悉当地的环境的一个先知，他曾经讲了一段话，他说：神啊，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？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呢？不能痊愈呢？难道你待我有诡诈，好像流干的河道吗？流干的河道，在 NIV 就是 like a spring that fails， 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河道。那前面他说，你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吗？你待我 是不是好像一个 deceptive brook， 这个诡诈的河道，然后好像一个泉源来没有果效的泉源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耶利米他怎么样用当地的一个情况来跟神来对话吗？他说，神啊，我经常来到你的面前呢，我好像就看这些河道，远远看呢好像有水，但是一到那边呢，诶，原来是骗人的，没有水的。所以这个叫诡诈的河道。诡诈的河道呢，用来形容神呢，我觉得有一点那个，但是这个就是他的心里的那个感受，他心里的感受。弟兄姐妹啊，当你神带领你了，圆你的梦了，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方了，你以为神会为你铺排了所有一切吗？不是。好像我刚才说了，神替我们安排了，我们就筹了100万，然后买了这个上面的地方，那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就全部都安排好呢？没有，没有。神还要带我们经历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，在困境里面再给我们梦想成真。我觉得有时候看神的作为，有时候你会可能会有心脏病的。为什么呢？当神的作为彰显的时候，哇，你的心跳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哇，带你上了这个那个高山哈，那在那边呢，哇，看见神的这个奇妙。所以第一到第三节呢，我们真的高兴，我们真的欢呼，但是一下子嘣就跌到这个山谷的底下，要回到自己的国土了，看见什么百废待举，一点这个美的，一点可以做这个耕种的那个情况都没有。那整个心就从山上怎么样掉到谷底了，然后再看见神的作为又跳上去了。这个不是心脏病是什么？不过我觉得有这种心脏病也是一种好的，有好处，因为你从高的下来到低的，低的然后又会再上去的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神圆了你的梦，你就可以什么都不做，然后就 cruise control 这样就过去。没有，你还有第二个梦，有第三个梦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圆梦了以后寻梦，求行大事，行奇事，行美事，行新事的神再一次为他们降雨，然后降透雨，不但有水，还有涌流的河水，填满了当时候的沙漠，然后干枯的河床，然后让他们经历昔日的繁荣。这个是他们的祷告，他们寻这个梦，这个梦就是神的作为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幕这一段话，我觉得大家很长的都会引用，流泪撒种必怎么样欢呼收割。如果你看这两节圣经呢，其实跟这个诗篇的前面第一到第三节呢是首尾呼应的。怎么样首尾呼应呢？前面是讲到圆梦，我们看见他们回到国家的时候，他们祈求，他们寻梦，现在呢他们要摆上自己的这个劳力来去织梦。因为蒙恩他们欢呼，然后现在呢因为欢呼而求恩，神行的大事是现在呢人需要负责任了，需要出去撒种了。他们从这个被掳之地归回，那现在有另外一个归回，就是带禾捆回来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诗人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铺排，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他就用撒种收割出去回来，然后流泪欢呼的这一种的对比来描写，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。圆梦的欢呼带来寻梦的祈求，然后再带来执梦的期盼。他们需要用信心来去执梦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一些的种子在手中， 好像当时候的人他们被掳归回的人，他们有一些种子在手中，这个种子可以做什么的？可以杀出去，是不是？就可以杀。第二个，就可以吃下去，就当为你的粮食。好，当你在粮食缺乏的时候，你的这些的种子要杀出去呢，还是吃下去呢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哦。你杀出去，特别在当时候，好像南地这样的干旱，或者是一切的事情都不见得跟你所想的一样，你要杀出去是不是需要信心？是不是？那吃下去比较简单，那吃下去呢就没有前途了，对吧？所以种子可以做粮食，也可以做投资，杀出去的一个种子，那他们需要信心来去指蒙。那这里说流泪撒种，欢呼收割，我们就看看他们，我们应该，我自己在想啊，应该是流汗撒种，撒种是流汗的，但是为什么撒种会流泪呢？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正常情况的底下人会流泪撒种。那只有一些的情况他会流泪，就是他知道杀出去可能怎么样收不回来，他们看整个环境都不见得可以有什么的收获，但是含着泪来去杀，这个叫做流泪付出。在很困难的情况的底下，他们做了信心的投资。弟兄姐妹，撒种的投资一定会有收割的回馈。我们为天国投资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心中有没有一些的梦，那你的梦，千万不要为你自己，你的梦配合天国也经常是跟人有关的。你的投资，你自己有限的资源怎么样投在天国的这个投资的当中呢？我觉得有几个层面我们可以想一下的。对我们的儿女呢，我们也真的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，流泪撒种，欢呼收割。你觉得养孩子会不会流泪的？流汗一定了哈，流泪呢？有啊，特别现在的孩子啊，这给你啊，这个泪往这个肚中流，你经常就在那边流泪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？不要，因为信心要撒种出去。我感谢主，我们决定这个小孩呢是在人生里面蛮重要的，所以赖师母呢，他跟我结婚，他结婚之前呢，他有做传道人，结婚了以后呢，他就配合我，然后我专心做传道人，他就专心照顾三个孩子。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投资的这些的年日呢，是很值得的，值得。一分耕耘，就一分收获。有没有流汗的时候呢？有。有没有流泪的时候呢？有。啊，还没到流血。我觉得那个流泪呢，到今天呢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在神的面前感恩的欢呼。我简单说，我的大女儿他们都是奉献，然后我的女婿呢，他是读新约的 PhD， 那读完了以后3年都在北美呢，很难找这个神学院的教职，所以最近呢，他去了 Amsterdam 有一个这个宣教士的一个神学院，专门为很多欧洲啊、南美啊、南非啊那些的传道人，他在那边呢interview 已经过了，所以他们很可能明年会过去。我们也求神带领他，还有两个小孙子。那我的儿子呢，我感谢主，你们也可能听过他是浪子回头，你知道吗？他 前几天呢，这个考案目通过了，他要12月15号就要被案目了。那这个看到他我们也真的像做梦的人。那个时候当他远离神，他沉迷电脑的时候，哇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他流了多少眼泪。感谢神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传福音你要不要花时间呢？受拒绝的时候你会不会流汗又流泪呢？会。但是花时间在人身上的一定会有时间会得到收成。领人做门徒还有训练领袖，我觉得这些都是投资在别人的身上。今天呢，我觉得我们教会的领袖，做教会的信徒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为天国来投资。我们并不是建立我们在天国里面的那个地位那个业值，我们来是为天国的缘故来训练下一代，然后生生不息的这样来传递下去。阿们。所以我觉得训练领袖是应该教会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然后训练门徒也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要不然你做了多丰功伟绩，你做了多轰轰烈烈，有一天你过去了以后，整个工作就下来了。我也求神带领我们圣言能够有接班人，能够慢慢的一代传一代，那让这个意向能够存留下去。弟兄姐妹，因为神曾经为我们圆梦，成就了大事，我们更要按神的心意的应许去寻梦和指梦。我们低头，我用一个祷文来读给大家听，这个就当着我们的祷文。那这个祷文呢，如果你觉得能认同的，你就在祷告的时候你就说阿们。我们用这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聚会。求赐我一个梦。大家低头。天父啊，我在很久之前曾经有过伟大的梦想，我对未来充满着憧憬与盼望，但是现在日子太忙了，我根本没有时间，所以再没有闪烁的彼岸让我来去向往了。日子变得暗淡无光，周遭的事物也产生不了任何永恒的价值。天父啊，你曾经说过没有意向民就放肆，到底你对我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呢？我知道我本着你的心意向你祈求，你一定会赐给我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心中的一个梦想，就是我人生的意向。除了这个梦想以外，你更赐给我各种的恩典，恒久的忍耐，持续的经历，使这个梦想能够成真。主，我承认这样的祈求会带来给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挑战与历险，但无论你带我怎么走怎么走，我都愿意信靠你，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也承认我正在留恋着一些习性，我躲在他所筑的一些的温巢的里面，但在你看来这些都是好像牢狱一样把我牢牢的捆住。主啊，如果这些牢狱的墙必须被攻破，才能够看见外面的闪烁的星光，灿烂的太阳，掌握你所赐给我的意象，那么主啊，求你现在就开始动工吧，我用喜乐的心来期盼着。阿们。
翻开诗歌本412。